继位诗，正如在这个诗的结尾里头所说的，就是说是教导人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或者是更确实的来说，就是在那里能够得到神所命定的这个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从这个标题我们可以看见，标题说就是象形之诗。什么是象形之诗呢？我们知道从诗篇120篇到134篇都有一个标题，这个标题就是说象形之诗，一共有15首的诗，象形之诗。那么象形之诗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的一座城，以色列人每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，就是在逾越节、祝棚节跟五旬节。当他们要到山上去敬拜神的时候，他们往山上 走的时候，他们就一面走一面唱这些歌，唱的就是这些象形之诗。同时呢，又是因为他们想圣殿朝拜神的缘故，所以呢也称为朝圣之诗。新译本呢就翻译成为朝圣之歌，这是一个说法。另外一个说法呢，就是象形呢是指台阶，又叫灯阶。这在和合本里头，特别在诗篇120篇里头就有这一个标题，就是说灯阶。灯阶这个标题呢，在希腊文的74译本跟拉丁文的五大家译本都有这一个标题。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头，他们有三本非常重要的经典，就是米大士、塔勒木跟塔尔古。特别的就是在这个塔勒木这一个经典里头呢，他们的经典里头呢，他们就记载了这个当街的事，或者是象形之事呢，就是当那些祭司上圣殿的时候，他们踏上的每一个阶、每一级的阶的时候，就唱一首歌、一首诗歌。因为在圣殿外头的外院里头呢，有15级台阶、台阶，所以他们就每上一级的时候呢，他就唱，所以就有这样的说法。另外呢，我们就要看133首开始的时候，他说大卫象形之诗。什么是象形之诗呢？大卫的象形之诗，在我刚才提到15篇的象形之诗呢，当中有一些特别的注明是大卫的象形之诗，比如在122篇、124篇、131、133，他们都提到是大卫的象形之诗。还有呢，比如说127篇，那里说所罗门的象形之诗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翻到哪里看一看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些就是单单只是说，没有说是大卫的，也没有说是所罗门的，就是只是说是象形之诗。在所有的150首篇的诗篇里头呢，很多的著名是大卫的诗，很出名的，我们大家都念过呢，诗篇23篇是吗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那个我们很清楚的都知道这是 大卫的诗。希伯来文的正典里头呢，他们说有73首是大卫的诗，这一个标题。但是在希腊文，刚才我说74一本里头呢，就是说有87首。为什么 有一点的不同呢？从犹太人的拉比，他们更认为150首诗篇都是大卫的诗。为什么有些不同呢？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，这些标题呢，不是原文的一个部分，不是原来有的，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。如果有留意从第25篇到28篇，在标题里头呢，开头的时候就说大卫的，没有诗这一个字。诗这一个字呢，只是中文的译本才加上去的。那么从希伯来文化来说，大卫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有三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很明显的，就是说哪些诗都是大卫写下来的，是吗？大卫写的诗当然就是大卫的诗了。但是还有另外的一些解释，就是写一首诗给大卫的，另外一个人写给大卫的诗，也可以称为大卫的诗，对吗？比方说我很尊崇某一个人，我写一首诗送给他，这个也可以称为大卫的诗。但是问题不是大卫写的，明白吗？可以是不是大卫写的，也可以称为大卫的诗。还有一个解释呢，就是大卫的诗集将所有的诗都放在大卫的诗集里头，就称为大卫的诗。所以我想说的就是，诗篇133篇不一定是大卫的作品，听得明白吗？这个很重要。如果诗篇133篇不是大卫所写的，那么我们就要明白，不一定是大卫哪个时期的作品。这个对我们明白这首诗的内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现在我讲了那么多，我就是希望大家明白这一个重点，133篇不一定是大卫所写的。现在我们开始来看经文的本身，经文的部分。第一节他说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刚才我说这一首是智慧诗，是教导人如何从神那里得到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教导的对象是一般相信的人，就是一同敬拜神的人，在圣殿里头去敬拜神的人。但问题出现了，如果他们是去敬拜神的时候，一般来说敬拜神都是用什么站立或者是俯伏这一个行动来敬拜，来歌颂神的，从来没有说同居来敬拜神。诗篇教导他们同居，怎么同居里来敬拜神呢？你明白我说吗？很小的，没有人。但问题更麻烦的，这是原文没有和睦这一个词。当然和睦非常重要，保罗在新约里头也教导我们 要和睦。比方这些经文，罗马书、哥林多后书都是说我们要和睦在一起。但是问题是原文没有和睦这一个词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同居又怎么样呢？同居这个词来到今天，我们都知道有很特别的意思，是指到两个人住在一起，特别是指到夫妻的关系，他们有夫妻的关系，但是没有这个行李啊，或者是租车等等，他们没有，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意思。反过来说，就是现在有一点的负面的意思了。所以呢，在和合本的修订版或者是新译本呢，他们就避开这个同居这一个词，用了什么呢？他们用同住。看啊，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另外呢，就是和睦共处是多么的善，多么的美。用不同的翻译，为的就是要避免这个同居这一个来到今天的比较负面的一个意思。而且呢，按照原文呢，就是这样的翻译，每一个词来直译的话呢，是这个意思。他是说看多好又多美，兄弟居住，对，一起。所以呢，经文的原来强调的不是和睦这个词，而是一同，一同的居住。然后呢，诗人用了三个陶像来形容兄弟住在一起如何的多好又多美。第二节哪里说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。第三节上半节哪里说好比黑蛮的甘露葬在石安山。根据原文呢，就是下面的那两句，差不多意思分别不大。这三个图像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图像就是贵重的膏油，这个贵重的膏油倒在一个人的头上，只是膏油从头顶一直往下流，流到这个人的胡须。第二个图像是亚伦的胡须，这些胡须通常呢长在人的面纱上边的，但是这些胡须很长，长到一直垂到这个衣服的胸口，这个领口。第三个图像呢，就是黑蛮山的甘露。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北面有一个黑蛮山，这个高度有2800多米高，所以因为这个山，这座山那么高的缘故，山顶就终年积雪。在夏天的时候呢，那些雪融了之后，就成为约旦河的上游的这些源头，水的源头。所以约旦河的水源源不绝的，这些水像甘露一样，向南一直流到西岸的众山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地方。虽然以色列的夏季没有太多的雨水，但是因为有黑蛮的甘露，所以他们的农作物也非常繁盛的生长。综合这三个图像共通的地方呢， 就是从上往下来的祝福，膏油从头顶流下来，无需从上往下升降，甘露从山上流下来，流到锡安的众山。我们知道膏油和那个甘露都是好的东西，但为什么比喻里头有这个无须呢？无须有什么好？我们今天没有太多人留这个无须了。无须有什么好呢？今天的情况跟以前的以色列的情况不一样。以前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的男子都是长无须的，而且呢，这个无须是他们的身份的象征，非常重要的。有一次，大卫的一个臣仆做一个外交大使，到了另外一个国家，就被另外一个国家将他的无须剃去了一半，就是收肉他。所以这个无须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以色列人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三个图像都是比喻，他们的重点就是膏油呢，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物品。上经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以前呢，那些做王登基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膏油的膏粒，也象征圣灵的哪一个意思。无须我刚才讲了，是象征这个好的名声能够得到人的尊重。甘露呢，更加是万物生长的必须需要的这些水分，那是象征神的供应。这些都是从上头众光之父里头往下的祝福，祝福的就是那些属神的子民，就是那些住在锡安山的锡安众山的那些居民。第三节下半就是说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祝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永远的生命能够在什么地方能够得到呢？这个祝福的对象是谁呢？这个就是象形之事的第三个解释了。刚才我讲了从往上向九，第二个就是登阶的时候唱，但是还有一个解释。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国家的历史里头，有哪一个时期是他们最需要鼓励一同居住的呢？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头，有哪一个时期是需要神来鼓励他们住在一起的呢？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一个问题，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一首诗的背后的背景。在离弃米记里头记载了，当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重建圣殿和圣城的时候，重建的工程不是很顺利，受到很多的阻挠阻碍，他们几经辛苦才能够将这个圣殿重建完成。虽然他们建造了这个圣殿之后，但是经文告诉我们，耶路撒冷仍然荒凉，因为没有太多的以色列人愿意回归。不要以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很乐意的回到以色列 这个迦南哪一个地方。我问，如果你来到加拿大已经生活了20年、30年，你愿意回国吗？你愿意回到中国生活吗？20年、30年，第二代、第三代也可能在这里出生。当时的以色列，他们已经被掳到外地的地方、外邦人的地方生活70年，那么久了。可能第二代、第三代的人也在外面的地方生活，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外地的生活，而且耶路撒冷是一个荒凉的地方，没有太多以色列人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的地方重新的来建造那个地方。所以他们怎么办呢？尼希米记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尼希米记第7章第4节里头说，城是广大的，其中的民却欺小，房屋还没有建造。因为城中的人民和房屋是那么的欺小，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就采用一个办法，这个办法就是说，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，其余的百姓要怎么样啊？寄迁，每10个人使1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冷，那9个住在别的城邑。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要为他们祝福。当然呢，如果哪个地方，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非常富裕的，也不用鼓励他们，也不用寄迁才回去。所以诗篇133篇是要强调神的子民百姓要回到锡安住在一起，居住在一起，不单是去敬拜。如果他们怎样顺服听神的话的话呢，耶和华所命定的祝福就临到锡安。这个描述是跟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的情景是互相配合的。所以诗人开始的时候说，看多好又多美，兄弟和睦同居。我将这个翻译过来就是说，看多好又多美，兄弟居住对一起。看这一个字在圣经里头通常是非常重要的，耶稣也常常说看，英文就是 look, behold, 神常常要我们看的。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常常用这个看这个词，还记得吗？神每造每一个事物之后都加上一句，就是说神看这是好的，是吗？还有在列王记里头常常有一句话，那句话就是说，当时的以色列人或者是以色列王，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之后，神就加上一句说，耶和华看是什么？恶的事，或者是正的事，就是要看哪些人，特别哪些以色列王，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，来得到神的一些评价。这里是鼓励以色列民去看，看什么呢？刚才我们提到尼希米记 提到回归的人是经过祭签的，既然是经过祭签的，我们相信他们祭签之前呢，他们一定透过祷告来将这个事情交托给神。那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是被神挑选的，被挑的人要顺服，无论他们多么的不愿意，但是他们也要踏上这个违规之路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什么，向前看，往后看，往左看，往右看。让我们先回想以色列民为什么需要回归呢？他们需要往前看，向前看。这个前是从前的前，从前他们怎么离开了神呢？是因为他们的先祖拜偶像，拜坏，做一些耶和华看成是恶的事情，所以神就兴起外邦人攻打他们，让他们过破家亡，掳掠他们，被掳到外邦人当中生活。过了70年，这个是神先前应许给他们的，过了70年之后，他们就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。神现在怜悯他们，感动波斯皇古列撒教，容许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。如果你们手上有圣经的话，我请你打开以西拉记第一章。以西拉记第一章里头就记载了，以西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头这样说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跟我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好吗？波斯皇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皇古列的心，使他下教通告全国说，波斯皇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，只有他是神，愿神与这人同在。这个是以色列的历史。我们作为今天的神的子民，我们也需要向前看，从前的前。在我们信了主之后，在今日之前一路下来，我们有什么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呢？你跟神的关系在今天是怎么一个情况呢？有什么事物拦阻你跟神的关系呢？有没有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，以致我们不能够得到神所命定的福呢？同时我们也需要回想神从前怎么去呼叫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收纳你成为他的儿女。我们有没有离弃神呢？就好像启示录有两句很重要的经文提醒我们，那你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聚落的，并要悔改， 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。若不悔改，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。我即使临到，你也却不能知道。这个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约翰在启示录里头写下这一卷书，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看的。我们要回想，回想从前神怎么带领我们离开，离开这个败坏的世界，来到神的里头。但是当我们做了信徒之后，曾几何时，我们可能也有做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。另外呢，我们需要往后看，看什么呢？当时被挑选的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，这些人，他们往后住在锡安的时候，神应许的哪一个地方，哪个地方就能够得到命定的福，这个永远的生命。我要问的是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他们是不是不需要经过死亡呢？是不是不要死了？当然不是，他们后来也死了。那个锡安呢，只不过是象征将来的天国，而是说在哪里居住的民，他们必须要的是继续的真正的顺服神的旨意。那些人他们甘心的放弃在外邦人的生活，当时我们知道在外邦的生活比起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更好的，但是他们愿意放弃在外头稳妥的生活，愿意回到当时荒凉的耶路撒冷。所以他们眼睛所看见的不是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，而是看见耶和华在耶路撒冷。他们眼看到的就是这个神，不单是神所指定的地方，而是在哪个地方有神的同在，看见这一个独一的真神。诗歌里头有一首我很喜欢的，当转眼仰望耶稣。我们也是要往后看，虽然我们到了神所指定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要需要顺服神。换言之，重点不是在哪里，而是谁在那里，在哪里掌权的耶和华神。回想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实在这个世界住了很久了，太久了，某些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想回归的，因为这个花花世界实在好像很美好。但是我们知道锡安是新约教会的一个预表，是属神子民聚集的一个地方，在哪个地方敬拜神，是属神子民我们住在一起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神。第三个，就好像彼得前书里头提醒我们的身份，我们这个真正的身份， 这个身份就是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军装的祭司，是圣洁的角度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是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不算是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尝蒙怜恤，现在却蒙了怜恤。教会是属神的家，属灵的家。哪些愿意放弃在这个世界过哪些精彩的生活的人，回到教会与其他属神的子民一起生活的时候，才能够得到神所命定的福。我们往后看，就是看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国的永远的生命。同时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需要明白，当时以色列民上山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事情呢？他们一定看见左边右边跟他们一同享路的那些同路人，他们的同伴。走的时候在路上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走得快的很容易麻怨那些走得慢的人，健康的人就嫌弃那些有疾病的人，嫌弃他们拖慢了他们的脚步，整体的脚步。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软弱，要看别人的软弱，一定看得见。批评别人，孩子也懂。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潘霍华，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。他说，在基督里谈论肢体，不等于在肢体里谈论基督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教会里头，不管是我们彼此的服侍，或是在教会里头一同的生活，我们一定谈论很多有关基督的事情，一定谈论教会不同大大小小的事情。当我们谈论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谈论人的问题，对吗？你明白我说吗？当我们谈论人的时候，一个在主里的跟一个不是在主里的人谈论的时候呢，就不一样了。一个不是在主里的人去谈论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是讲是讲非，说长道短，对吗？或者是一些论断的事情，谈这个不好啊，哪个不好啊，等等。但是相反，一个在主里的人谈论其他的人，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谈论其他人 的时候，他的前提就是说，将神的国度作为一个前提，建立神的国度，建立人的生命作为一个前提。就好像保罗所说的，若是灵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。保罗也说，其他的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 喜悦的旨意。更有一句很明显的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那里说，不但如此，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小的。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他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到了以色列民回到耶路撒冷住下来之后，他们还需要学习怎么去适应那个新的环境，也要学习跟其他回归的人一同相处。在那个环境，仍然面对不小的挑战，敌人的环绕细微细周，随时的做出攻击，环境不但不理想，甚至可以说颓垣败瓦。他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够重建家园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他们怎么办呢？在当中，他们必须要同舟共济，他们才能够完成他们的工程。他们需要扶持那些弱小的、万病的，甚至是残疾的那些同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所行的都是一条朝圣之路，并且我们是前去这个西岸的一个预表，就是天国，天上的圣城，一个更美的家乡。在你的同路人当中，或许有一些是残疾的，有一些是软弱的，他们可能没有你走得那么快，但是他们都是被神挑选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比其他的人更健康，跑得更快，比别人更加的熟灵，那你就有责任看顾他们那些比较弱小的。相反，如果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比较弱小的，甚至是有病的，那么你就只管让其他的人扶你一把，帮助你，待你健康之后回头去帮助另外一些比较弱小的同路人。在这个家里，你跟谁在一起能够比较健康的来跟神建立一个与神一个好的关系呢？你就跟他多一点的亲近。当我们一起居住在这个神的家里头，我们就可以经历一些真挚的关系。一些真挚的关系是在家里一个群体里头磨练出来的。当有人与你同行，当你孤单的时候，有人鼓励；当你生病的时候，有人慰问你；当你喜乐的时候，有人可以跟你分享；当你痛苦的时候，有人可以跟你分担；当你忧愁的时候，有人明白。这个就是真挚的关系。所以这一首诗给我们的提醒，就是神的子民不是个别的零散的各自的来安居，乃是一起合力的整体的参与间歇，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恩福。对我们这群海外的华人，我们被神挑选住在一起，在这个教会里头，我们必须要和睦同居，才能够得到神的福分。 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有这个福气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是你的挑选，是你的旨意，你安排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一同的来敬拜你。我相信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，就是要我们学习怎么去互相的鼓励，互相的祝福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看顾，无论我们当中是多么的健康，或者是我们当中的有些是软弱的，但是我们都是住在一起，我们学习彼此的来服侍，才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，就是有你的同在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得到你的祝福，我们继续的仰望你，直到我们见你的面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